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深度。
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，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。
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，而在于活着的高度。
有深度，
有温度，
有高度，
这个生命棒棒的。
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，我是蓝冰燕。有人说，等我老了才信耶稣吧，因为老了有时间，或者说因为老了身体软弱，所以需要信耶稣。在冰燕看来，人的一生都需要信耶稣，从婴孩到白发，每一个人生阶段我们都需要认识创造我们的主。因为人如果不认识造我们的主，可能到年老的时候才发现人生的道路走偏了，又或者说一生都没有依靠，到老才发现原来耶稣是可以依靠的，那多可惜啊。那对于一个学生来说，怎样在学业考试及升学这样的事情上经历上帝的同在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人生故事。
人生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品味故事人生。
人生中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
品味故事人生。
我与天父同行，李万亿。天父，感谢你一直带领和陪伴我经历生命成长中林林总总的事情。过去纵使遇到无比压力和忧愁，但我知道你总不丢弃我。实在非常感恩天父赐我勇气踏出第一步来到教会，从中学习圣经真理。愿我能扎根在基督里，在生命路途上更多与人分享天父的美好。记得去年自己在预备公开考试以及应考过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甚至引起失眠，更出现厌倦学习的情绪，完全没有动力温习功课。我经常逃避考试压力，欠缺专注力又懒散，往往复习仅约半个小时便立即又转头去看电影、睡觉、玩乐等。为此我内心感到非常矛盾和挣扎，很想改变这种学习方式，却不能自拔。学习的拖延心态征服了我，导致学业一落千丈，更陷入无心恋战的状态。我感到六神无主，因为应试的日子快到了，却完全没有学习意愿。后来有一天忽然聆听诗歌《神为我开路》，上帝借着歌词感动并鼓励我在耶稣面前认罪和悔改。纵使深陷困难的境况中，但主耶稣并没放弃我，依然不离不弃。这份体验真是非常清晰和真实。于是我渐渐改变学习方式，并摆脱那份沉重压力，可以更专注地温习功课。因为起步已经晚了，在公开考试中成绩始终不合格，叫我感到难过和懊悔。但感谢上帝赐我心灵平安，并在脑海浮现圣经的话语，那里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。我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凭信心交托一切在上帝手里。这事并不容易，是我每天透过祷告建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而获得的。回想整个过程，感谢天父引领身边不同的人对我关怀和支持，让我能舒缓情绪，重新站起来。 这段宝贵经历让我知道，即使自己软弱，上帝不会丢弃我，他会在背后鼓励扶持。正如圣经的话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假如我曾经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无法体验到失败后上帝的帮助和带领，也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放榜公开成绩对于不同的考生有不同的感受。我很想告诉成绩不理想的同学，你虽然感到晴天霹雳或对前路迷惘，但请务必谨记，主耶稣仍然爱你，甚至为你舍命。考试只是人生的一个磨练，而非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未来成就。最重要的是重拾心情，并在上帝的爱中找回信心，向着新目标再出发。正如圣经的话，马可福音9:23那里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说回我自己，虽然成绩不理想，但仍然想继续进修，感恩得到两间学院录取。在抉择选读哪一科学科时，我恳求天父给我智慧。我说，天父，我对两个学科都有兴趣和热情，需要你引领前面的方向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更看到我的未来，愿你指引哪一科最适合我，并让我怀抱无比的热情和使命感就读。最后，我选择入读洪恩基督教学院心理与辅导学高级文凭。因为即使不能成为专业人士，也能对日常人际关系有所帮助。我的英语不好，相信在学习过程中必会遇到困难，但我愿意以勤补拙，并深信上帝会赐我力量。现在我已经入学一个学期，因为有天父同行，读书压力没以前那么大。考核方式则以个人及小组汇报为主。除了专注学业，我盼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使用文字诉说天父与我的经历，让更多人有机会借着上帝带来生命的改变。
你神灵与我同行，让我不孤独前进。
此见证为真实故事，内容取自《中信月刊》。
那些美好的都将要熄灭，听着海浪的乐音，是我们在沙滩上甜美的交响曲。
接下来这个人生故事，主人公在19岁的时候听算命先生说自己短命，活不到50岁，于是呢，他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做人，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过了数十年。但50岁后，他惊讶自己仍然活着，但是人生已经过了大半，他的人生就这样黯淡收场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相逢未晚，刘振华。算命先生给我算呢，我是短命，活不到50岁。对当时只有19岁的我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从此呢，坐困愁城，直到遇上他，我才摆脱咒语枷锁，更体验到真正的丰盛快乐人生。我出生在澳门，13岁跟师父学装修造家具，很少接触人，生活枯燥，没朋友。几年后呢，学成出师，但找不到工作。父母见我天天在家发愁，便带我去算命，试图改变运程。谁知道算命先生说我的命不好，活不过50岁。乍听这话，我像坠进冰湖，整个人僵住，震惊和恐惧充斥内心。回家后，我开始半信半疑，于是悄悄再找占卜测字，要听听不同的相士之见，结果令人失望。既然命中注定我短命，死期在50岁前， 那就可能是今天、明天或一年后、两年后。我只感到自己的人生全无指望。于是我放弃人生，对未来不再抱任何期望。父母见我灰心失落，便介绍异性给我，但我不想结婚，既不能与之白头偕老，何必误人终身呢？然而我这长子的婚姻是父母倍加紧张的，因此催逼再三。为了躲避他们的唠叨，我独自一个来到香港谋生。50年代的香港百业待兴，我到这里时才21岁，很快便找到一份地盘工作。因为自知没有将来，所以不跟异性交往，只是看他们当普通朋友。每个月除了寄钱回澳门给父母外，其余的都挥霍尽尽。既自知没有将来，便把钱都花在吃喝玩乐，甚至赌博上。总之，抱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做人，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过了数十年。当活到50岁的时候，我惊讶自己竟然还活着。年复一年，直到57、8岁时，身无分文的我才醒悟，等到年迈不能工作的时候，靠什么为生呢？我对过往的生活态度已经恨错难返，于是逢人都说不要信算命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因为我自己被耽误了一生，实在不想别人也步我的后尘。68岁时，我因工伤导致手部无力工作，在1999年无奈的退休。本以为余生就此孤苦伶仃而去，没想到70岁才是我精彩人生的开始。当时一位朋友介绍我到湾仔顿道卫理长者中心，因为那里有便宜的饭餐供应。性格内向的我，为了白天有地方可去和解决早晚三餐，便加入长者中心成为会员。我在中心很少与人交谈，每天只独坐一角读报等开饭。后来发现中心有个聚会举行时，总会传出阵阵的欢笑声，我听到十分羡慕，于是好奇向中心职员打听，才知那聚会名为金色年华，是让人认识耶稣、学习生命成长、建立友谊的聚会，职员还鼓励我参加呢。我的人生从灰暗到光明的转捩点，就是从参加金色年华开始。聚会中每一次的唱诗和牧师的信息都令我感到快乐。原来主耶稣很爱世人，无罪的他竟牺牲自己替世人的罪受死，令我很感动。而信他的人不仅今生有依靠，将来更可以在天家与上帝永远在一起。除了认识耶稣，在聚会中我还学会了与人沟通相处，渐渐地和其他参加者建立了友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全身又酸又痛，不能入睡，很辛苦。忽然记起牧师提过，任何难处都可以祈求耶稣帮助。于是我尝试祈祷，朦胧间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骨痛减轻了，人也舒服了，就立刻感谢耶稣。自此我心里就有了他，更在一次聚会中决定信主，并在紧接着的星期日参加香港天乐浸信会聚会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足教会，很多弟兄姊妹都来欢迎我，令我既开心又感动。之后每周都去崇拜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关心呵护，视我如家人。我也不再收藏自己，主动与人沟通，建立近身关系。第二年更接受浸礼，从水里上来那刻我非常喜乐，因为知道救我已死，我是新的人了。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是的，上帝清楚我的需要。一天，房署职员来中心帮助长者申请公屋，不到半年，我就从堂楼的床位搬到公屋单位。过去算命为我批的命理，浪费了我的青壮岁月。 感恩的是70岁信主的我，人生得以重新出发。虽然感到与主相逢恨晚，幸而为时未晚。我没有闲坐公园消磨时间，而是四处做义工，在公园帮忙浇灌，致电关心，探访有需要的人。上帝赐予的精彩生命实在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。为了与人分享上帝的恩情，年届古稀的我开始学唱福音乐曲，没想过竟得到上帝使用。20年来，我和福音乐曲队借歌声把上帝的爱带到医院、社区和监狱等不同群体，足迹遍及海外，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与内地，带给无数人安慰和鼓励。每次看见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就很开心。今年我已91岁，仍算身体健康，感恩自己仍然可以四处以福音乐曲传扬上帝的大爱。他的恩典实在丰富，与他同行充满喜乐满足。
不知明日遭遇如何，前途或吉或凶，或惊患难或相安乐，然后与主相逢。
此见证为真实故事，内容取自《中信月刊》。
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，凡一切我交托他的都稳妥，直到那日。
不知我住何时在临，夜半或是日中，
是否我将经过死荫，我竟与主空中，
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，凡一切我交托他的都稳妥，直到那日。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切相信他定能保全，凡一切我交托他的都稳妥，直到那日。
这位主人公被算命先生的谎言骗了大半生，却在70岁认识耶稣之后，人生发生转折，有了20来年的精彩有意义的生活，实在是感恩，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奇迹呀。我们从人生命的转变当中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。接下来这个见证是从大自然看见奇妙的造物主。
从大自然看见奇妙的造物主。疫情持续下，以往酷爱旅行的港人未能自由出国，爬山与出海瞬即成了大家热衷的其中一项闲余活动。当走进大自然，大家看到的是否只有草木山水？在笔名石头叔叔的黄执喜博士眼中，看到和感受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风光。从小是新二代的石头叔叔，经历过少年时对人生的摸索期，到了大概18岁的时候，才真正的开始对上帝有信仰，投入到信仰侍奉的生活中。受到读者文摘中介绍地质学家工作的专栏吸引，他高考以后选择到台湾主修较冷门的地质科学。毕业以后回到香港，他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师、基督教培训机构的童工等，以及在赴英国进修应用地质学。回到香港以后，分别在工程承建和顾问工程公司工作。 其后更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岩土工程师，负责校园内岩土工程设计、执行和管理。在大学工作的时候，他需要观察斜坡状况，发现下大雨的时候，斜坡上平常不着痕迹的裂痕和碎石会容易显露。生活节奏急促的香港人对于自身社区，特别是接近斜坡的环境，因为认识不足而疏忽，不懂得如何防止意外发生。于是他决定向大众推广地球科学教育。他深信上帝创造的万物是一个完美的系统，只要细加留意，必能发现他创造大地的通则。大自然的各种事物均有先后次序，有主有客，互相辅助，共生共存，这些都与我们认识上帝的属性有关。掌握以后，会令我们的信仰经历更加的深刻。因着这份认定，当年在大学的合约期满后，便决定成立一间地球科学资源中心。中心取名恩利，有主的恩典常立的意思。创办的初期，他们主要以香港为基地，推动不同的培训和组织岛上考察团、讲座、游船活动等等，直到2013年将中心进一步发展成研究院。除了在香港、台湾以及国内多个城市组织不同的考察旅程外，也开办不同程度的主题系统课程，希望能够帮助并且培训更多的基督徒家长和教师，共同探索隐藏在大自然中的超然奥秘和主在人类世界的心意。石头是天父所造的，借着对石头的认识，我们能够明白天父的心意和他大能恩典的手所做之功。在石头叔叔过去曾举办的活动中，有一条名为 BJ10 的游船考察路线，行程由他设计，时而下船绕道步行，时而在船上做分享导赏。我们会在船程中介绍香港的不同石头，再有彼此分享互动的时间。若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唱唱诗歌，谈谈感受，之后会到船顶甲板的位置欣赏大自然的景象。当经过赤门海峡以后，我们会看到一块类似手掌形的石头，旅游界人士称它为鬼手，但我却喜欢称它为祈祷手，因为祈祷手更能显示大自然的奥秘和奇趣，并带出福音的信息，上帝的恩典常立。那块被石头叔叔称为祈祷手的石头，其实是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浸蚀，在岩石的节底间形成的。有一年，石头叔叔在船上做导赏，时值 SARS 疫情刚过去，很多人对生命的流逝感觉到惋惜，但是他却感到即使面对很大的困难，但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，仍有人为着大家的遭遇求平安，向上帝祷告。当船停到祈祷手的位置时，我特别跟大家分享，平日看到的那是一只手，但是当水退了以后，水下面原来还有很多只的手，因为有更多的人默默地为香港祷告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也不要感到孤独。在那一刻，不少参加者都十分认同并且被感动。身为一名信徒，平日外出旅游，除了游山玩水，也可以用心细看大自然的山景地貌，了解上帝有着怎样的性情。石头叔叔提到，在圣经中较明显的主题是上帝的救赎，即人类犯了罪，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但耶稣透过道成肉身住在人间，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，把人从罪中救赎出来。然而这个中心主题只是其中的一点，上帝除了有威严，即持守公平公义，赏善罚恶以外，在圣经历史的描述过程中，也可以看到他的恩典是跨越时空的。比如两三千年前的祷告，到现在的处境仍旧适用。从前有天灾、瘟疫、战乱、内斗等， 人们会为此向上帝祷告。当年他听祷告，并指引人们如何应对。到了今天，他仍旧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教导我们如何处理。因为如圣经所言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大自然同样告诉我们一些道理，在世界不同景物当中能发现异曲同工之妙。例如在冰岛、阿拉斯加、苏格兰、南韩济州岛，甚至在香港，那些岩浆经冷却收缩后同样可形成柱状的石头。是谁创造岩石形成过程的通则？就是上帝。他早已把这些方程式放在岩浆中。这个道理放诸人类也是一样，不论是哪一个民族，我们的结构大致都相同。就算是我们平时不留意的东西，仔细考察后也会发现通则的。其实自从创世以来，上帝那看不见的事，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，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，叫人没有办法退位。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畏。
见证信息来自中信月刊见证人黄直喜。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不可畏畏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
听了今天三个见证，您有什么收获吗？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经历，有怎样的故事呢？期待您与我们分享。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是冰燕，下期节目时间再会。
为阳光，为空气，来献上感谢，感谢造不出精心的